谋事在人啊，成事在天啊。当保罗展开第二次宣教旅程嘅时候咧，可以话咧系点咧？系诸事不顺嘅、哦。点解？点样诸事不顺咧？一方面咧系因为乜嘢咧？马可响十，如果你有圣经响手嘅时候，可以我哋一路打开圣经一路去睇。喺十五章三十九节嘅时候，保罗因为咩缘故系同巴拿巴嚟去反面啊？因为马可的缘故，一个说带他去宣教旅程，一个说不带，然后呢他们就反了面，然后呢分道扬镳。在十六章六节的时候呢，圣灵亦都怎么呢？禁止保罗的团队在亚细亚来去传道。去到十六章第七节的时候，圣灵呢亦都禁止他们呢在比推尼那里来去传道。如果我们是保罗的时候会怎么？即係如果比著我係保羅咧，哇！人事不和，再加埋路路不通嘅時候咧，即係啲部署係打亂曬嘅時候，我諗我都會好迷茫，唔知道上帝係想點嘅。但係呢一次打亂部署嘅時候，有冇諗過係成為咗保羅日後嘅侍奉，同埋咧教會歷史發展日後嘅發展係成為一個非常重要嘅轉捩點。如果我们是看上文十五章三十六节的时候，保罗原底是打算做什么的？十五章三十六节，保罗原底是打算什么？旧地重游，探访初信的人，但是神是另有心意，有更加大的计划来去等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马其顿是什么地方来的？我特登用个红圈圈住，不过个画面可能比较小一点。马其顿呢可以说呢是连接住东方和西方的枢纽，亦都是呢福音由中东和呢亚细亚传过去欧洲的跳板。这样看来呢，神不单止是要保罗踏足欧洲，亦都要为到福音是传到去罗马，传到去地极呢，这样东西来去奠下这个基础。马其顿的呼声是带给我们三样的功课。哪三样功课呢？首先是信服圣灵的带领，第二就是留心呼声的出现，第三就是经历生命的突破。让我们逐一来去看看这些功课。首先我们是要去学习信服圣灵的带领。在第一到第五节，保罗是去完特庇的时候，路斯德就是怎样呢？路斯德之后呢，他们发生什么事呢？第六到第八节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吧。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传道，他们就走遍佛吕加、加拉太地区。他们来到美西亚边境，想要去比堆尼，耶稣的灵也不许他们经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在这里呢，就经文两次是提到圣灵不给保罗团队在近的地方来去服侍，而是要他们去到远一些的地方的地区来去服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去到欧洲的地方来去传福音。我们可能会问两个问题的，圣灵 怎样来去禁止，还有圣灵为什么会禁止呢？首先圣灵怎样去禁止呢？虽然圣经是这里经文是没有讲明圣灵是怎样来去禁止，但是圣灵禁止人的方法有不同的，是可以藉着不同的方法的，包括是藉着环境的拦阻、天使的说话、圣经的启示、藉着异梦或者异象，或者使人是心里不安这些的事情。而其次呢，可能我们亦都会问圣灵为什么要禁止呢？这段经文同样也没有解释那个原因，但是起码不是那些地方不需要福音，也不是说保罗不需要去那里传福音。因为如果大家回去可以再看十九章的时候，保罗他展开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也都是去了亚细亚一带的地方来去传讲耶稣。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圣灵首先是要保罗去欧洲来去服侍。或者我们会去问，就是去欧洲服侍有什么意义呢？那时又未有手袋买，那去那里来做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当我们来去放眼回整个基督教整个当时的历史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会明白神那份的美意。因为神首先是要将福音的据点是要由中东和亚细亚一带转移去到欧洲， 因为呢往后中东和亚细亚一带的政治和宗教的环境是会有变迁，而欧洲将会有一段的时间亦都会是称霸这个世界。随着新航道、新大陆的发现，欧洲的势力亦都会延伸去到不同的州份，福音年代亦都传开去。虽然后来伊斯兰教是兴起，基督教在中东和亚细亚一带来去没落，但是神亦都藉住历代欧洲信徒是将福音是传到去非洲、传到去美洲、传到去亚洲，而这些地方的信徒又将福音传回去中东，成就了普世宣教的事业。或者我们会再问，就是到底圣灵的禁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的提醒呢？神的计划永远是和人的计划呢有时会是有什么呢？有出入。所以除了我们即是讲侍奉，除了是要讲求有那份的忠心之外，我们亦都要有那份的弹性，随时是接受神突如其来的改变。而圣灵不单只有积极的带领，亦都会是有消极的禁止，来去引导我们每一个行应该行的道路。因为圣灵不是随从我们的喜好，而是按照住神的计划来去行。而当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的侍奉都是在主的管理底下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学习安心，学习来去放手，信服圣灵的带领，而个结果是怎样，我们就是交回给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正正就是信服圣灵带领的榜样。圣灵两次来去禁止保罗走他起初计划的地方的时候，保罗就怎样呢？就立即改变他的策略，尝试去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其实保罗照道理他有了第一次的宣教经验，当他计划第二次的宣教行程，他应该是有很仔细的规划，应该会是胸有成竹。但是当圣灵禁止他的时候，他就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这样，于是他放低了自己的计划，顺从神的计划。但保罗亦都俾我哋睇到咧，咩叫全心忍耐奔跑啦？摆在我们前头嘅路程。面对圣灵嘅禁止，保罗咧可以点咧？大概可以咧系埋怨神啊，喺度咧长车短叹，喺度咧就话即系自己嘅心血付诸流水，然后佢就盘劈咩都唔做。但有时候当我哋遇上挫折，盘劈咧其实好容易，但系有冇谂过沉着应战？地去照常履行神为我们预备的岗位，神预备了我们的使命，这样我们才学到功课。我们这样才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才得到造就和磨练。什么叫忍耐？什么叫韧力？什么叫坚毅呢？只会是在这些情况底下才可以造就到出来。而当我们再看15章40节和16章3节的时候，保罗亦都做了什么呢？他亦都拣选西拉和提摩太来去加入同工的行列。其中提摩太更加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保罗的接班人。可以看到保罗建立团队亦都是经过细心的考虑，而不是随便找人来去帮手的。其实保罗他知人善任和有独到的眼光，那个秘诀在哪里？亦都是他经常的亲近神，去寻求神的指引。当人同神同行的时候，虽然有时在那一刻未必明白神的用意，但是起码我们不会怀疑神。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主那一刻的时候，神已经将圣灵做什么呢？将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了。他不会容让我们来去孤单，他会是指引我们的道路。或者可能在这一刻我们会是有前路茫茫的时候，但是让我们一起来去学习放手，学习来去放心，学习亦都圣灵来去引领我们，求他是封闭一切不适合的道路，开启唯一的正路。神是爱啊，我相信他是会一定指引我们走向合适的道路上面。但是可能我们会退一步去问，就是为什么神的旨意今天是 等同是莫测、高深莫测的呢，变成是听不到的说话呢？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在圣经里面神的旨意呢是什么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呢，神的旨意可以呢是、大概分 三大类的。第一类呢是关乎教会的发展，就是呢主所颁布的大使命。而第二类呢就是关乎呢信徒的本分，例如呢是要求我们追求圣洁、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而第三呢就是呢第三种的、关乎呢就是神对个别信徒的带领。这一项呢可能是最容易令人去困惑，但是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妨去参考几样事情。有时候会不会是我们的欲望是盖过了神的声音？我们会不会、为自己留下空间来去省察自己的动机呢？定是我们其实一路都不敢来去正视自己的挣扎，诚实去面对自己呢？对于人家的意见，我们会不会是先入为主呢？我们会不会是因人废言呢？知不知道因人废言是什么意思？即是、我们已经对那个人有一定的成见，即使呢他讲的说话是、即是几咁有道理都好，我们已经是掩埋了只耳。我们会不会是揀人来听呢？又或者是那个人啱听的时候我们就听，不啱听的时候呢连睬他都已经是俾面他呢？但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去祷告呢？祈祷是什么来呢？祈祷不单只是我们向神来去倾心吐意，也都是向神面前来去敞开自己，承认我们的自己的挣扎，给神来去校正我们，给神容让神来去为我们开门，但也都容让神为我们关上不合适的门，给神为我们是有最好的带领。话说呢，在香港我认识一位的、传道人，他去一间的差会那里呢来去应征做宣教士。他说呢他有感动是要服侍呢国内的中国里面的同胞，于是呢、那间差会就跟他去开会啦，去讨论啦，然后呢带他去不同的工厂来去参观，然后再看看呢哪个地方是、比较适合他。但是他去完不同的工厂之后呢，心里面总是没有那份的感动。这位的传道呢就、开头呢就问了，究竟是不是收错 call， 是不是表错情呢？但后来他在一个的聚会里面，他听到墨西哥的需要，心里面呢他有莫名的感动。但是呢他一直的感动是回到中国来去服侍同胞，他从来没有想过是要去海外来去服侍华人。但是呢圣灵一再的来去催促他要去墨西哥来去探路。当他去完探路回来的时候，他跟差会去分享，看到那边呢有很大的需要。虽然心里面呢他仍然希望是入去中国服侍，但是想回转头，海外的华人同样有同样需要福音，反正呢都是服侍同胞，所以呢只不过是不同的地方，所以他愿意放低自己的想法，学习是跟从神的带领，然后呢他就是去了墨西哥。当然这位、传道人呢他在墨西哥呢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亦都面对不同的挑战，但是神给他有语言的恩赐，给他呢很快学习基本的、西班牙文，不单只是方便他日常的生活，他亦都可以把握这个小小的西班牙文，就是帮当地的华人来去做翻译，藉此来跟他们建立那份的友谊，将福音带给他们。现在呢这位的传道人呢是他不是在大城市的，他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来去服侍，他不是呢、就是、活得舒适食得朝夕的，他是住得偏僻食得的食的。但是在那里呢就但是那里如果、大家有留意过去墨西哥的新闻的时候，早几个月前墨西哥也都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一些的唐人餐馆将狗肉来去冒充猪肉。亦都但是这个举动呢也都招来了就是排华。咁所以呢在当时呢有不少的唐人餐馆呢是要停业，亦都有不少的唐人呢是回流返去中国。留守在墨西哥的唐人呢他们的生活呢可以说是非常之的艰苦。求神呢保守这位的宣教士，神差派他的时候，我相信他就是成为当地华人的及时雨，是成为他们的同行者， 是可以同佢哋嚟去成为佢哋嘅鼓励，亦都将咧嗰份福音嗰份嘅盼望嚟去传过俾佢哋。我哋除咗系要顺服圣灵嘅带领之外咧，我哋亦都要留心啊时机嘅出现。保罗团队咧响即系其实佢唔知道神嘅心意嘅时候咧，首先佢哋系选择顺服，尝试其他嘅地方。后嚟咧，佢哋就系经历嗰份嘅异象。在第九到第十节怎样讲呢？我们一起读吧。夜间有一个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见了这异象，我们就认定是神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于是立刻设法前往马其顿。保罗在这个异象里面是清楚地看到一位马其顿人向他来去发出呼求，请保罗帮助他们。马其顿呢，刚才讲过位于呢即是希腊的南部，当时呢不是穷乡僻壤来的，在公元前146年左右，马其顿已经是罗马帝国的省份，是连接住东西方的门户和枢纽来的，将帝国的首都罗马和帝国东面的地方呢来去联系起来。而且呢，从地域环境来看，马其顿就是相当于今日的欧洲，所以呢去马其顿传福音变相是登陆欧洲，是踏入了宣教的新里程。保罗的团队就是要呼应着《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说，是要朝向地极来去出发。或者这段的经文呢也都提到，异象本来是传给谁啊？保罗。但是保罗亦都将这份的异象和其他的同工来去分享，大家是有商有量，将个人的异象是化为团队的行动。所以呢，在第十节有这样的说话，是什么呢？我们就认定是神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有没有想过认定是什么意思？认定呢，在英文的圣经可能有些是翻译做 conclude， 做一个结论。但是这个认定呢亦都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在有商有量之后呢得出结论的意思，意味着保罗是跟团队商量之后一起来去做决定，一起来去回应马其顿的呼声。在今日呢仍然还有很多人呢是经历着马其顿的异象。我不知道早前在回教的斋戒月里面，我不知道大家会是怎样去做。那时我就跟一些的传道人，我们就是拿着这本的祈祷手册来去在斋戒月的期间为到回教徒来去祈祷。在里面其中记载一个故事，就是说在东非有一位宣教士，他就住在索马里的难民营。有一天有一个索马里的教长，回教的教长突然间拍他的门，然后就要找他聊天。开头呢，这个宣教士听到敲门声的时候他很害怕，因为呢他不知道这个教长找他是什么意思，也都不知道这个教长会不会是一些激进的分子，是要呢对他不利。当他开门的时候，这个教长是立刻问他一个问题，他说耶稣的血是不是真的可以负清世上每一个人的罪呢？这个宣教士呢都三魂都未见七魄的时候呢，跟着他很紧张地来去说，是的，耶稣基督是他的宝血，是可以负清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罪的。但是呢这个教长就很激动地说，耶稣的血是不可能赦免我们的罪。然后这个教长就告诉这个宣教士听，他在索马里战乱的时候他是犯下了很多残酷的暴行。然后呢教长就整个人都震晒跟着呢就喊起上来，跟着呢告诉这个宣教士听，他说我需要得到饶恕。这个宣教士就觉得在那一刻是机不可失，然后呢就跟这个教长传福音，告诉他听耶稣的救恩是什么一回事，而且是跟他一起祈祷。在那一晚这个教长是信了耶稣，他离开的时候他捉住这个宣教士的膊头跟他说，第时你在街上看到我戴住穆斯林的帽和又留住胡须的时候，可能你会害怕我，但是你要知道我的内心是空虚， 你不要害怕我，因为我们每一个穆斯林都需要福音。由那一天开始，这个宣教士认定穆斯林就是他马其顿的呼声，他从来未忘记这个的经历。弟兄姊妹，你的马其顿呼声又是什么呢？我去见到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首选是圣经研究，因为其实在神学院里面是有不同的主修的，有圣经研究，有神学研究，有辅导，也都有基督教教育、圣乐诸如此类。但是因为在我在香港侍奉的期间，我是遇到在福音圣研经班里面，我是遇到即是不少受困扰的人，所以我希望是将圣经和辅导来去整合，给人是在圣经里面是得着鼓励和盼望。虽然在这一刻都仍然离我的梦想是还有一段很远很远的距离，但是当我去回想回神过去是赐我什么的岗位，赐我什么的机会来去服侍祂的时候，我会认定神一路来去塑造我，神一路来去锻炼我，神一路来去打造我。另外我亦都不会忘记我中国同胞的呼声。好几年前我有机会一口气是去广东，然后去广西的二三线城市那里来去做短期的服侍，在培训中心那里来去教书，也都去到乡村的教会来去讲道。崇拜之后我更加是可以，你见到在左手边左上角那幅图，我们是什么呢？完了崇拜我是同班传道人和领袖是在户外来去吃 午餐的。但这个户外是别具风味，因为最远的背景是什么呢？南厕来的。我们是在厕所出面来去吃饭，而每碟餸都已经，我走过去的时候已经铺满了乌蝇。但是每一碟它已经是上品来的，因为平时他们不会吃鸡，见到有外客来宾客来访的时候，他们才会斩鸡。他们亦都会在这间教会出面，就是成大片是农地，他们亦都是新鲜的来去摘那些蔬菜来去招呼我们。但是你够不够吃呢？我当时拿起筷子，筷子上面都已经有乌蝇，但是我照吃，我都感谢神我没事，我们亦都没事。而在里面我碗饭亦都有乌蝇，我夹的他们夹给我的餸都有乌蝇，但是我都照吃，因为我知道这一碗饭、这一条菜和这一嚿鸡呢，不是只是纯粹招呼，而是后面 有份人情味。而在那天，而当你见到这些的教会呢，其实是香港的弟兄姊妹筹钱，还有呢是在当地来去再采购的材料帮他们起，一手一脚来去起。而在左下角那间教会可能你见到好像是烂屋一间，好像四合院，但有没有想过在主日的时候，这个四合院就是有超过100人在那里来去敬拜神。他们也都在那里筹备重建就是这间教会。在里面当时的情景我仍然都是历历在目。我更加不会忘记短宣完毕之后，我回到香港想着是睡一场好觉啦，来去储蓄精神继续来去侍奉。但是那晚我也都发梦，我就是见到同回这班的传道人，同回这班的领袖围个圈来去坐，跟住他们问我一句，你会不会再回来帮我呢？当我在那里想的时候，我已经醒了，都来不及去回答。但是而我在我灵修的时候，我亦都特登是在我本圣经马其顿的呼声这段的经文我会写下，因为当时我还在维珍那里读书，我就说不要忘记马其顿的异象，好好的来去读书，第时好好的来去服侍国内的同胞。今日中国新的国安法已经是出了炉，福音事工可以说是受到制肘，就算我们在境外来去接触他们国内的同胞，他们都可以伸只手来去干预我们。但是当我知道这个法案是推出的时候，我也都是很难过。一方面我是为到即是中国的教会遭受逼迫来去为他们去祷告，但我亦都盼望就是神来去怜悯这片的大地，求神福音的种子是可以在中国是开花结果。但是在这一刻 我哋亦都有冇諗過北美教會嘅國語部，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渠道。因為咧，海外華人接受福音之後咧，生命得著改變之後咧，佢哋好多時係會回流翻去中國。而當佢哋翻去中國嘅時候，將福音傳翻俾佢哋嘅同胞，呢個係最有效嘅方法。而另外一方面咧，YVR 唔知俾大家諗起乜嘢咧？YVR 可能是温哥华国际机场的代号，但有没有想过在今天的地球村里面，温哥华同样是连接住东西方的门户，是连接住东西方的枢纽的。YVR 也都可以重新来去诠释， V 固然可以是指到 Vancouver， 但是 Y 是什么呢？ Y 可以指到 U， 即包括今天在座的大家和我自己。 R 呢，呼之欲出是什么？RCAC 列治文华人宣道会 YVR， 我哋可以重新嚟去诠释。我哋可以即系我哋亦都系可以系适逢其会，系将东西方嚟去连接，成为东西方嘅门户同埋枢纽。有冇谂过喺温哥华，我哋其实可以接触唔同文化、唔同背景嘅人咧？我哋可以接触我哋嘅同胞，我哋可以接触文化相近嘅人，譬如话东南亚嘅华侨。我哋亦都可以接觸其他族裔嘅人。早幾日我有機會聽一位宣道會同工佢分享，佢上個禮拜六佢就係有上個禮拜六佢諗住咧係趁教會咧，即係佢哋嗰間教會唔係話咁多即係事工嚟去做。星期六咧通常係冇人翻嚟咧，咁佢就跌埋心水咧喺教會裏面寫講章，預備咧上個禮拜日嚟去講道。但突然间咧，就系、是、有一对咧，印度嘅夫妇嚟到佢嘅面前，嚟去向佢求助，因为咧佢哋就系话每晚都发噩梦，内心咧系非常之唔平，内心系非常之唔平安。于是呢位同工就系放低佢支笔，唔写讲章，就系、是、将福音传俾佢哋，亦都去到佢哋屋企嗰度嚟去睇下究竟发生咩事，亦都鼓励佢哋，唔单止带领佢哋信主。也都鼓励他们就是将那些偶像来去摔碎，得着那份真正的平安，依靠那个真正的救主。弟兄姊妹，马其顿的呼声可以随时随地来去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这些的呼声也都可以呢，不单止是由我们的相同的背景的人来去发出，也都可以由不同族裔来去发出。但是当这些的呼声发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呢？我哋預備好未咧？大家又有冇諗過啊？當我哋身處北美啊，身處加拿大，我哋都係喺一個戰略嘅位置咧。我哋可以南下喎，但當然唔係南下美國消費啦。而家美金咁勁，咁而係咧，我哋可以落到去中南美洲嗰度嚟去藉住短期嘅服侍嚟去成為當地人嘅祝福。我哋亦都可以係向西走，係成為咧中國東南亞一帶嘅祝福。我哋亦都可以係向東走。是成为欧洲、非洲、中东一带的祝福。大家有没有想过，曾经是宗教改革发源地的欧洲，现在是有几多，现在是有很多人是改信了回教的。2017年呢，大家会想起什么呢？可能你会说2017年香港要有真普珠的嘛，不是真普选的嘛。但是呢2017年也都是什么呢？在基督教历史那里是宗教改革200周年。咁而即係當教會係未有任何舉動嘅時候咧，玩具商咧已經係今年已經搶集啦。就首先咧係推出呢個馬丁路德嘅積木，而且咧銷情唔錯。其實如果你嚟我教嚟我即係房咧，我都有一個呢個積木。咁啊，而喺 Newsweek 嘅報導裡面咁講，第一批34,000盒嘅積木咧，已經喺唔夠72個鐘頭裡面賣曬。但是今日基督教在欧洲是不是好像这盒积木同样那么风行呢？根据统计的数字呢，情况是令人忧虑。在德国呢，每年是有几千人是改信了回教。在英国，回教已经是超越了圣公会，是成为了英国最多人信的宗教。而不少教会亦都是丢空了，更加是成为了什么呢？回教庙、回教寺。今日我哋都系喺一个活水行舟嘅世代里面啊！求主帮助我哋啊，唔好停留喺教会嘅四埲墙，而系睇得见呢个世界嘅需要，勇敢嘅嚟去走出去，成为人哋嘅帮助。 其实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信徒啊，我们的马其顿意象都会有不同，有些可能是心系海外，有些可能是心系本地，有些可能是心系我们的办公室，有些可能是专注在服侍不同的家庭。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留心神在我们的身边是安放了什么的人，他们有什么的呼声，神就是会不会在当中是给了我们的，给了异象我们。当我们来去努力的来去追求神所这份的异象，努力的来去实践的时候，第一件事未必是看到成绩的，而是经历生命的突破。这个呢，也都是我要跟大家分享最后一点。在十六章不好意思打错字，十一到十五节里面呢，当保罗团队是愿意顺服的时候呢，去到马其顿第一个大城市腓立比，神就要他们经历生命的突破。第一个是什么呢？跨越数字的诱惑，跨越数字的诱惑。保罗和他们的同工是来到腓立比之后起初呢想着是想找什么地方，希望可以在安息日入到去会堂找到敬拜神的犹太人。但是在那里他们找不到会堂，他们只是在河边找到祷告的地方，里面有好几个的妇女是聚集，然后可以说他们是很失望。怎知呢，因为根据当时的规矩，有十个，但凡是有十个男人或者以上的法定人数才可以来去成立一间的教一间的会堂。换言之，保罗在那里他们是找不到男士来去敬拜神，只是找到一些的妇女来去聚会。可以说套用今日的术语，在宣教那方面的起跑线是严重的堕后。大概他们会心里想马其顿的呼声原来只不过是几个妇女的呼声来的，轰轰烈烈的异象以为很多人在等福音，但原来只不过是有几位的妇女聚集在河边要听他们讲道。但我们再想深一层俗世是怎样来去界定得失成败呢？可能俗世是会以数量来去多寡来去论英雄，但是交账的时候，神不是要我们那盘数是做得有几靓，而是看我们的服侍是有几咁的忠心。如果我们可以能够带领很多人来去信耶稣，我们固然要去感谢神，但这个不是说我们有几叻，而是这个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大家还记得还记不记得六月来跟我们有报道训练的周远珍姑娘？在她的报道训练讲座里面，她提过一样东西，她很坦白就说，奉献读神学之前，她在社会工作九年，她带了多少人信耶稣？考回那些有去讲座的人，在那九年里面，他说他带过三，他只是带到三个人信耶稣。但是呢，在过去那三年，他在短宣中心来去服侍的时候，他每个礼拜都要带队来去传福音，先后是已经带了多少人呢？带了三百多人信耶稣。他分享呢，那九年的期间虽然呢不是说很轰轰烈烈，但是呢他怎样看那九年呢？他看那九年就是预备的时间，学习怎样来去忠心的来去侍奉，学习怎样来去重整生命，怎样重整跟同事之间的关系，重整对工作的态度。他亦都没想过那三个人里面其中一个是他教会出色的领袖。所以神呢用人呢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安排，我们不需要担心，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尽心。不知道大家早前有没有看过这套电影五个小孩的校长这套电影呢在香港都颇受欢迎听闻就是散场的时候呢人出来都眼红红的而这套电影其实也都在加拿大拿了奖的在 Niagara 的 Integrated Film Festival 呢是拿了最佳家庭电影这套电影也都是改编自真人真事是讲述一位幼稚园的校长不介意是拿全港最低的薪酬，你估下他拿当时每他来到这间学校拿每个月拿多少人工？4500港币，4500港币。但是呢亦都成功挽救了元朗这间的幼稚园，避免了杀校。2009年的时候他接手的时候，你估下间幼稚园有多少学生？ 就是这五个，就是这五个。但是到今年2015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收了超过60个学生。而到他想着呢，出年是会筹款兴建新翼，届时可以录取最多70多个学生。在街坊的眼里面，这间学校是怎样形容呢？就是说今日不执就听日执的。但是这位校长不介意是人工低、人数少和人手短缺，他亦都没有放弃这班的学生。或者他之所以坚持呢，是因为什么呢？在这套电影有句对白，就是说什么呢？他有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呢，要成为一个永远不会放弃的老师。永远不会放弃的老师。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那份的梦想呢？你会不会仍然还有梦想呢？定是已经是被眼前的环境已经打窒了呢？甚至是因为过去的经历即是已经是心死了，即是用今天的俗语说，不要再遇我了，我回晒堂了。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人生在世不要白过。与其是在那里奢叹，是在那里生不逢时的时候，与其是在那里怨天尤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讲句适逢其会，看清楚神是给了什么机会我们好好的来去把握呢？回到圣经里面，神要给我们，给保罗团队另外一个突破，又是什么呢？就是突破传统的框框。这班的妇女呢，有一个日后呢，是对保罗的宣教事工是有莫大的帮助。这里提到呢，她是一个什么呢？敬畏神的妇女。她的名字叫什么？吕底亚。这个吕底亚呢，是可以简单来讲是一个富婆来的。因为她买什么布啊？紫色的布。咁相传呢，呢啲紫色係需要咩呢？係呢啲染料呢，係需要一点一滴呢，由一啲甲壳类嘅嘅昆虫嚟去收集返嚟嘅。咁所以话呢，而呢个紫色亦都系咩呢？属于系皇家嘅布料嚟嘅。咁所以呢个吕底亚呢，可当时嚟讲可以话系一个富婆。但係佢亦都系成为咗保罗团队日后嘅经济支柱，同埋亦都呢个佢嘅家庭亦都是成为了欧洲第一间教会来去接待信徒。而对于拥有犹太人传统观念的保罗团队来讲呢，妇女当时来讲呢，通常是被看低的一群。要他们来去接受女士的热情的款待，和日后接受女士们经济上的供应呢，是需要突破这些传统的框框，而且呢，对神的弹性呢是有安排。对神的安排是有那份的弹性。今天神呢，可能是要我们突破原有生命原有的框框的，为他呢来去做一些的改变。但我们愿不愿意呢？而当我们要为神来去突破自己的时候，建立生命的时候，首先就是要破碎那些拦阻我们成长的东西。包括是什么呢？在我们心里面那些错误的观念、坏习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消极的思想和五光十色的生活。弟兄姊妹，只有我们才最清楚自己黑暗的一面。 在 internet 上面，在弟兄姊妹面前，在朋友面前，我们可以是化身成为某一种人。但是当我们在家人面前或者在神面前，我们究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这些不好的东西拦阻我们成长的东西，是不去拆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很难来去承载神给我们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破碎我们，建立我们，差遣我们。这个礼拜怎样去实践今日马其顿的呼声呢？我会有三样东西的 OIA。但不是查经那个 OIA， 而是呢观察 observation， 探问 inquire， 和行动 action。 为的是什么呢？建立自己，建立别人。在里面求主建立自己的方面，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正视自己的软弱，也都求主打开我们的耳朵，听清楚神在圣经里面是怎样教导我们，怎样走回一条正路。而行动那方面，亦都呢求主来去赐力给我们的手脚，来去行返一个全新的人生的轨迹出来，不要再在那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兜圈。建立别人那方面， 求主你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看神是在我们身边预备了什么的人，打开我们的耳朵，留心听他们有什么的呼声，也都求主赐我们力量来去呢，将他的恩典，将他的爱，将他的关怀，一点一滴的来去传过开去。最后呢，让我买一个告白啦，下个礼拜六我们会继续有青年崇拜，咁是六点，咁六至七，咁然后呢跟住包伙食，咁届时呢李耀全牧师会同我哋分享信息，咁喺里面都鼓励大家嚟去，就係嚟去邀请即係我哋身边年轻嘅朋友嚟去出席。好，咁让我哋呢都稍微嘅嚟去，即係欢笑过后呢都稍微即係亦都多谢李牧师有呢份气量，我带佢落去下面个储物室，咁叫佢企喺个闸后面，咁然后帮佢影相，咁然后呢就让我哋都即係稍微嘅嚟去沉淀一下今日即係听过嘅内容呢。我哋试下去即係睇去思想今日喺嚟緊呢个礼拜，我哋可以点样嚟去，唔需要贪多嘅，你觉得今嚟緊呢个礼拜我可以点样嚟去采取一样嘅行动嚟去实践呢个马其顿嘅呼声呢？让我哋一起嚟去祈祷。爱我哋嘅天父上帝，我哋去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哋咧，即系有生命气息嚟到你嘅跟前啊，嚟去敬拜你，亦都嚟去咧，即系嚟去歌颂你。上帝，你系配受我哋嘅赞美，配受我哋嘅尊崇，配受我哋嘅敬拜。上帝亦都恳求你嚟去即系打开我哋嘅眼睛，打开我哋嘅耳朵，亦都叫我哋发酸嘅即系手脚咧嚟去重新得力。为的是可以来去将你的教导来去实践出来，让我们就是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又一个的器皿，来去将你的福音，来去就是你的恩典一点一滴的来去传过给周围的人。主就恳求你帮助我们，不再落在那个自我中心，不再落在那个自怨自艾，也都不再落在那个的恶性循环里面。我们就是要来去承住你的恩典，嚟去即系好好嘅嚟去成长，好好嘅嚟去成为别人嘅祝福，而唔系成为别人嘅重担。我哋就咁样嚟去仰望，我哋咁样祈祷，咁样交托，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阿门。系，有时间再见。